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4号星期一中国时间下午6点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巴尔的摩市解除了宵禁，但抗议者仍在市政厅外集会。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几天以后，又有4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有一位101岁的男子。美国希望和中国订立太空行为准则。另外，在台海两岸方面，台海两岸的执政党领导人朱习会在北京举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军队发动一次营救行动，解救了数百名被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绑架并囚禁几个月之久的妇女和儿童，但其中一些人死于地雷爆炸或被重型车辆碾死。尼日利亚全国紧急事务局星期天说，上星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被救出的275人抵达了一个难民营，将在那里接受治疗和创伤心理咨询。几名妇女讲述了军队营救他们的情形。他们说，一些妇女躲在树丛中，士兵没有看到他们，结果被装甲运兵车碾死。还有几位妇女说，由于获救的人很多，有些人坐不上军车，只好徒步跟在车队后面，结果有人踩到地雷，3名妇女被炸死。在美国方面，巴尔的摩市长史蒂芬妮·罗林斯·布雷克结束了全市范围的宵禁。与此同时，抗议者在市政厅外进行了另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巴尔的摩在弗雷迪·格雷葬礼之后陷入了混乱。格雷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上个月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企业主，尤其是餐厅老板，批评宵禁。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马里兰州长霍根说，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已经开始离开巴尔的摩。霍根说，在所有士兵都离开前，不会解除巴尔的摩的紧急状态。示威者们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市政厅外和平集会，许多人祈祷和平。在稍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对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骚乱的看法。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 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四月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黑人青年格雷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事件呢，引发骚乱。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采访了一些黑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黑人谈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必须要讨论，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是什么。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两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的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0,000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尼泊尔大地震的消息。在地震几天以后呢，又有四人从废墟中获得获救，其中还有一名101岁的高龄男子。警方星期天说，他们在首都加德满都西北大约8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这位老人。援救人员早些时候说，他们在加德满都东北的 新杜帕查克地区呢又救出了3名幸存者，但是官员说目前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而且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攀升，远远超过目前的7000多人。星期天，美国军用飞机、重型装备和交通管理人员抵达尼泊尔参加救援活动。尼泊尔的地震援助工作呢仍在继续，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担心远方祖国的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5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十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一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雷德罗夫将军表示，基于俄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俄罗斯有可能准备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布雷德罗夫说 ，Through several of the previous
pauses, 乌克兰东部地区过去几次停火期间，我们都注意到俄罗斯一直不断地在重整装备，不断操练，为进一步行动做准备。2月12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做。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其他前领导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卡特说，他对俄罗斯努力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感到满意。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交战各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降低军事介入。卡特说，
我认为俄罗斯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明斯克协议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落实。在乌克兰局势上，只有按照明斯克协议办事，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明斯克协议今年2月由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武装达成。协议要求停火，撤出外国部队和重型武器，永久 合法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布雷德罗夫将军表示，他不知道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他坚信俄罗斯的行为对乌克兰以及国际安全环境都构成了威胁。
俄罗斯方面肆无忌惮地想要改变过去几十年来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那些准则和行为指南。俄罗斯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
布雷德罗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说在他个人看来，只要乌克兰还想同西方连接在一起，俄罗斯方面就会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色列总统李夫林星期一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抗议揭开了必须加以弥合的创伤。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天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抗议游行，阻塞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李夫林总统说，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聆听，我们相互之间不是陌生人，是兄弟，绝不能让事情发展到我们都将后悔的境地。抗议者计划星期一在耶路撒冷采取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会面。上星期，警察殴打一名身穿军装的埃塞俄比亚裔以色列军人的视频曝光，引发抗议。有135000多埃塞俄比亚裔的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洛杉矶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的车队星期五抵达旅馆时，大约300名亚裔民众在场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早晨9点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洛杉矶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已经有上百民众在市区的比特摩尔千年酒店外的潘兴广场集结。他们携带的旗帜和标语明白显示，他们是冲着中午在酒店参加贸易论坛的安倍一行而来的。 一些韩国裔的示威人士戴着打叉的口罩，这个韩国和尚表示代表和平。游行的组织者则表示，这象征着安倍用谎言来封杀战争受害者的声音。韩国裔的保罗金表示，他说德国人在二战后为自己的错道歉，日本政府还没有，他们必须道歉。第四代的日裔退伍军人菲利茂邦认为道歉对受害者很重要。他小时候被关进美国的日裔集中营，美国总统后来道歉赔偿，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如获重生。对于日本拒绝就二战罪行明确道歉，他说不道歉已经很糟糕，但是当他们试图歪曲历史，删除教科书里关于慰安妇的部分，那就太过分了。茂邦乐见华人和韩国裔合作争取道歉。许多华人社团包括同乡会、校友会等乘坐大巴来抗议。曾经担任过蒙特利公园市长的华裔谭美生指出，
Heartfelt condolences, that's not an apology.
他说他们表示衷心的悼念，那不是道歉，深深的懊悔，那也不是道歉。让慰安妇等待道歉赔偿等了70年，太长了，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观察安倍的美国之行，他认为安倍在华盛顿的讲话对二战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懊悔和悼念，有助于赢得美国人更多的好感。然而他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亚洲，韩国和中国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侵略之苦，比珍珠港被日本偷袭的美国所遭受的更早、更长、更惨。日本政府不情愿正式明确的就慰安妇问题道歉，不仅让中韩两国轻视，也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评价。杜克雷认为，安倍如果挺身道歉，他应该可以挺得住来自右翼的政治冲击。另一方面，这样做却可以为他赢得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的筹码。两三百个示威民众在酒店正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转向后门，在中午时分，终于看到日方的车队，一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但没有人知道安倍的坐车到底是哪一辆。三小时的示威活动未发生任何意外，示威队伍解散后，盘星广场恢复平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台海两岸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举行会谈，讨论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问题。朱立伦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会晤之前表示，他希望台海两岸继续致力于地区和平，并在环保和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朱立伦没有谈及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林群岛修建简易机场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中国的几个邻国以及台湾也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其中的国家也包括菲律宾和越南。朱立伦星期天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余正生暗示双方的讨论涉及台湾在亚投行中的地位，中国希望台湾加入亚投行，但双方在台湾的名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四公布了2015年特别301报告中，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地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
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wide-rang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相关的报道。中国继拿下非洲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呢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模式时担心，负债累累的非洲是否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者纳贡国。不过分析还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还是有别于昔日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 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英国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
嗯哼，
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在那里投资的一个最大的外国投资国。来中国人去年一年就花了近95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超过了美国在当地的投资。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最后敲定外国投资人在当地购置房产的新规定，预计不久就要出台。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来的报道。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现在位居第二。去年一年，似乎拥有很多现金的中国投资人将218亿美元投到澳大利亚，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相比之下只有138亿。这些数字是澳大利亚境外投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公布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来自境外的投资进行审核。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4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额高达95亿美元，比美国要高出一倍还多。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产业呢，引起了政治上的敏感，尤其是在悉尼。去年一年，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蹿升了14%，而从2009年以来，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总共上涨了60%。这不仅仅是外国投资所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澳大利亚超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建议要对外国人在当地置产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的经济学家哈尔克特说，大家都没有想到中方的房地产投资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他说
It's quite a new phenomenon because traditionally the great Australian foreign investors...
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因为传统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近年来还有日本人，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新加入到这一行列的。但是这么快就名列榜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投资人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希望拥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有关。
去年澳大利亚议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人在澳大利亚踊跃购置房产，实际上并没有扭曲澳大利亚的住宅市场，而是有助于限制房价，因为他们的购房兴趣引发了当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同时也给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为了利用中国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在北京和香港等地都设置了分公司，专门为中方的投资人提供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仍然将房地产在源源不断地卖给来自中国的买家，而另一方面呢，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土地变得更有争议。批评人士说，将当地农场卖给外国人将威胁到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而支持外国投资人购置农场的人说，这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农业的财务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两则新闻。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警察开枪击毙两名男子。警方说，这两名男子星期天晚间在举行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场地外面向一名学校保安人员开枪。事件发生在达拉斯附近的加兰德市。受伤的保安人员没有生命危险，目前有关当局正在袭击者的汽车里搜查，以确定是否藏有炸弹。有关官员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姓名。那名保安人员曾被送入医院治疗，现已出院。一个叫做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主办了这次漫画比赛，并为优胜者设立了$10,000的奖金。该组织的网站说，这次比赛共收到350多幅漫画，并表示这一赛事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显示美国人民不会被伊斯兰暴力吓倒。接下来再看其他方面， 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首都袭击了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有关人员说，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喀布尔的这起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阿富汗内政部说，这次袭击事件显示恐怖分子对没有防卫能力的无辜平民极端残忍。自塔利班上个月发动春季攻势以来，这是阿富汗首都首次遇袭。在发生袭击之际，阿富汗官员和塔利班首领正在卡特尔进行非正式对话，试图结束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全球一共有220名记者因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和民主集会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出售手铐，以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他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这个主意实际上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9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近来中国政府对这个制度的态度不再低调躲闪，而是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公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本周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审查新规。这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被简称为约谈10条，列举了9种包括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约谈10条还规定，如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在被约谈后没有按照要求整改，将被给予罚款、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许多中宣部不允许报道的信息也常常被冠上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标签。 在自由之家29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之列。沙拉库克是该组织的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提醒人们，从现在起政府将实施那些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严格监管的规定。他说
：“That some cases has to do with new regulations.”
有时候是出台新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试着堵上漏洞，更系统地执行那些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好一段时间的限制。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范立表示，约谈十条是在与违法违规情形严重的网易和新浪进行约谈并得到良好效果后进一步研究而出台。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网易新闻网站的发言人詹媛媛表示，该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建立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范立称，今年网易在接到要求后对其内容进行3次审查，共删除超过24000条条目。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反抗方式，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个人，那些真正进行筛选审查工作的个人。他说
I think that'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party is facing is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asking people to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你要求人们实施这类规定，然而同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谈论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也就是这些在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让被审查内容通过。
约谈十条的官方解读还表示，该规定不仅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等，也就意味着网站、博客、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库克分析称，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在库克看来，这份新的规定是审查力度的提升，也是一种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威胁。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了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呢？这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会试图要寻求的答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64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晋升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政府问责及其他官员周末继续在不事先公布行程下，在香港各处宣传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反对假普选政改方案的泛民主派也发起车队游行，并设立街站，呼吁市民向假普选说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府多名问责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星期六日继续落区宣传政改，虽然他们没有遇到一些激进团体的抗议阻挠，但却遇到市民反驳和质疑官员的理据，场面令官员尴尬。据港媒报道，民望向来较好的食物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星期六到九龙牛头角推销政改方案，派发宣传单张。高永文先向一位小童宣传，小童说对政改无法判断后，仍耐心解释，指政改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他们了解和支持。此时一位长者高声斥责高永文骗小孩，随后高永文截住长者激辩，长者也不示弱，质问1200人怎么可以代表全香港。这位长者还问高永文，体委会筛选的候选人，一个白发魔女，一个猪内脏肠，一个三人让你选，你能选哪个？高永文不满这位长者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拦住他进一步理论，并在说完自己的话后转身离开。该男子望着高永文的背影喊道，你不如去精神病院讲。高永文事后承认他未能控制情绪，希望市民谅解。此外，港府政改三人组之一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以及内地及政治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星期天到港岛南区香港仔宣传政改。陈志思和刘江华到一家酒楼派发政改宣传单张，向一位女茶客宣讲一人一票选特首。女茶客笑问陈志思是不是真的，陈志思称社会有争执不好，应该妥协，应该先踏出第一步。不过女茶客反问为何政府不先行一步，陈志思随即搬出中央做挡将牌。女茶客表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央香港人，并反问陈志思，如果你太太是中央帮你娶，会感觉如何？女茶客表示，相信中央的香港人占大多数，中央应该可以放心。但陈志思回应说，有一小撮香港人不相信中央。女茶客反驳说， 即使真有少数人不相信中央，中央不应该因此而不给予港人真正普选。与此同时，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在几位民建联区议员陪同下，在一家大家乐快餐店派发传单时，被餐馆厨师要求离开，不要影响生意。袁国强表示，每次落区都会遇到支持和反对的人士，遇到反对的也不要紧，希望能与市民理性沟通。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港府和北京清楚，港人不是可以随意欺骗的。虽然目前的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市民希望通过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都认为政改方案是真正的普选，不过是不希望香港社会因为这个争议问题继续撕裂，或者不希望与北京对抗。他说，
不期望这个方案通过的大概是40%左右，基本上50%左右期望通过这个方案，但是你看看这50%呢，只剩了水分了不少，不因为这是一个假普选的，只有30%左右，那意思就是说，大概还有20%的市民呢，不认为这个是好的方案，但是他还是期望通过这个方案，可能是希望呢社会和谐啦，不期望跟北京对抗啦。
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天也在不宣布情况下到旺角宣传政改方案。此前，梁振英在参加港台节目时，批评泛民主派没有提出符合基本法的政改方案，更称若政改方案被否决，立法会最快到2024年才可有普选。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批评梁振英的说法不负责任，强调泛民提出过不同方案。据报道，曾提出符合831框架及基本法政改方案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在提出方案后曾多次要求和政府会面解释，都遭到拒绝，因此对梁振英缺乏诚信的说法感到奇怪。郑宇硕教授也表示，梁振英的说法有违事实，泛民中的温和派除了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的方案外，还有前港大法学院院长陈文敏提出的方案，包括和平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也提出过将831框架下提名委员会候选人出闸门槛提高到80%的方案。郑宇硕表示，港府政改方案下的提委会的组成保持4个工农组别，选民的基础只有约30万人，剩下的470万选民和630万港人被排除在提名程序外，完全违背基本法要求提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要求。此外，据港媒报道，泛民星期天发起车队游行，并在旺角、荃湾等地设立街站，十多名泛民议员派发传单，呼吁市民向假普选说不。议员车队在旺角东港铁站的街站外遇到零星抗议，有市民质疑活动造成噪音，甚至粗口辱骂，但未有造成冲突。立法院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不担心落区受到冲击，会继续用各种创意方式呼吁市民拒绝戴主先假普选方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